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课，在导论方面，哥林多前书的神学，我们来到这卷书的教会论。教会论，我们看过哥林多前书对圣经的权威的重视。哥林多前书讲到父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教导。现在我们来到第五个题目，哥林多前书的教会论。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头，你呼召我们来信靠你，来成为属于你的子民。求主你教导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的彼此的配搭，在教会里面能够做出我们应当做的侍奉，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喂养。主，我们在地上的教会都是不完全的，但是求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世界上在这一生不同的阶段都懂得更加的爱你和爱你的教会。求圣灵继续的光照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奉耶稣基督圣灵求，阿们。哥林多前书的教会观，在保罗书信里，哥林多前书呢是他用教会这个词次数最多的一卷书信。教会英文是 church， 希腊文是 ecclesia。 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呢， ecclesia church 教会用了61次，哥林多前书在这61次占了21次，哥林多后书用了9次所以哥林多前后书加起来是30次，差不多一半。以弗所书9次，罗马书5次，哥罗西书4次，加拉太书3次，提摩太前书3次，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每一卷是2次，最后腓立门书1次。保罗在各地开拓设立教会，在以弗所停留了3年，在哥林多呢是停留18个月的。但是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灵命很明显的有特别的负担和关注。他怎么样来牧养来劝导他们呢？他用书信，他也差派他的代表提摩太、提多，还有他亲自去探访哥林多的教会，这样子来牧养他们的。我们现在来看在这封书信里面教会的性质、教会的敬拜、教会的恩赐和教会的管教四方面。第一方面，教会的性质。保罗责备哥林多的信徒们，指责他们不尊重地方教会上的合一，这意味着他们不尊重普世教会的合一。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地方教会，在我们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纷争结党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意味着不尊重耶稣基督所买赎的教会，就是普世教会的合一性道。教会好像人的身体，有不同的肢体彼此依靠的，这些的肢体组成一个身体，彼此联络配搭侍奉，好叫身体正常的运作。基督属灵的身体也是一样，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二章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另外一个地方，在保罗讨论圣餐，就是掰饼聚会的时候，强调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第十章第十六节下到第十七节，第十章，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保罗这里说，我们所剥开的饼是一同领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是一个。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耶稣基督他按照他的人性，他有他的身体跟灵魂，他的身体是一个。然后呢，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灵降临为新约时期的基督的教会奠定根基。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是教会，那教会是基督属灵的奥秘的身体，也是一个。正如基督肉身的身体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教会也是只有一个的。保罗非常努力维持普世教会的合一的，他多次的强调他的教训，他的指示是给各教会每一间教会的，他的教训是给普世的教会的。第四章第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各处各教会，第七章第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上帝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第十一章第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这里呢是讲到女的蒙头跟女人的头发的问题。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上帝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十四章第三十三节，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或者是有秩序。所以保罗非常强调教会的合一，他向各教会所传的是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教导。所以呢，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在早期教会，就是说使徒时期之后的教会就有一些的所谓教父，就是牧师们他们就说，不论一个基督徒到罗马帝国什么地方，他们所听到的教导是同一的。这个就说明教会的普世性，普世性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呢，教会的合一性和普世性乃是教会的四方面的属性的两方面。教会的四方面的属性乃是教会的合一教会只有一个，不能分裂的。第二，教会的普世性，普世或者大公性，大而公的教会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 这个字是普世的意思，不一定是指天主教的。第三，教会的圣洁性。第四，教会的使徒性。我们在上一课也讲过，尊重使徒的权柄是透过尊重他们所写下来的受圣灵所默示写下来的圣经。教会的合一性，教会的普世性，教会的使徒性和教会的圣洁性都是教会的属性。保罗很明显的在哥林多前书主要是讲教会的合一性，教会的普世性，教会的圣洁。加拉太的教会与哥林多的教会同心，把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救济那里的圣徒。所以在这方面，在周济教会和奉献方面也是表达了教会的合一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这里呢也可能是我们新约时期的教会每一个星期奉献其中一个的来源或者是典范。最后，亚细亚的众教会问候哥林多的教会，16章19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巴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不仅仅是属地方上的教会的，也是属普世的教会的。教会有它的地区性的合一，有它的全国和普世性的合一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是从某一间教会或者是从某一个传统被带领信主受洗长大，但是假如神若是许可的话，让我们接触到从不同传统的教会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的学习、欣赏、尊重。只要都是真正相信圣经的权威，圣经是神的话我们都有彼此学习的余地的。好，第二，教会论的教会的敬拜。教会的信徒呢，是定时聚集敬拜主的。保罗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讨论敬拜的事，讲到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方面。保罗讲到公共敬拜的时候的适宜的服装，特别是蒙头。保罗批评了阶级的观念保罗批评圣餐的时候不规矩的行为很可能当时的圣餐呢是有爱宴，就是真正的聚餐，那有些人在那里呢是没有顾虑到其他人没有这么多的食物而在那里暴食的。保罗也传递了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这个是新约圣经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保罗特别做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跟着主耶稣和保罗使徒保罗的吩咐，在圣餐的时候重复诵读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的。保罗吩咐信徒们在领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免得吃喝自己的罪。保罗吩咐信徒要节制，这些都在第十一章等等。另外，保罗并没有忽略在敬拜的时候宣告我们的信仰很多解经家呢认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呢就有一段的信仰告白，特别是在洗礼的时候宣告的。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耶稣是主 ，Jesus is Lord， 耶稣是主，很可能是当时新约时期教会的信仰的宣告，一个很简单的、非常短的信仰告白。在旧约时期，犹太人有他们的信仰告白，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他们呢常常诵读，特别是在安息日，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他们的信仰告白，是他们的Shema听啊，是这样说的，《生命记》六章第四节开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等等第四、第五节呢是旧约犹太人的信仰告白，耶稣是主，很可能是新约教会的信仰告白，特别是受洗的时候让领受洗礼的人去宣告的。洗礼乃是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圣礼，十二章 第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灵，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热心传福音，不论到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之下，有人信主了，我们的欢喜快乐，马上的就信徒给出信的就施洗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主的道路上、侍奉上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是的，某某人受洗了，请问他受洗归入哪里的教会呢？因为洗礼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件事而已，洗礼是教会的事。所以在某一些地方，只要有教会存在，可能有不止一间的教会存在，洗礼理所当然就是由教会来担任，是信主的受洗加入教会。那在这里我没有意思要说洗礼肯定是由某一种的牧师才能够施行的，有些的教会呢认为的牧师和长老都可以施洗，有一些的教会是没有牧师的，洗礼呢是由长老来执行的，不论是牧师或者长老，都是教会分别出来负责教导、治理和管教的。至于平信徒可以不可以施洗呢？那这里呢，我们就要看我们弟兄姐妹我再说，在走主的路上的成熟，或者说我们在一片大地的教会一个群体怎么样迈向成熟洗礼既然是教会的事，那我们个人的来施行洗礼是否最智慧最成熟的一件事呢？不过话说回来，假如你是由基督徒个别的给你施行洗礼了，你就千万不要再洗一次，没有必要的。只要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施行的洗礼你已经以信心领受了，这个就是你的洗礼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说我以前的洗礼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我很自觉的来再来一次吧。弟兄姐妹，上帝没有问你是不是自觉不自觉，也没有问给你施洗那一位是敬虔还是不敬虔，要问的是奉圣父、圣子、圣灵所施的洗，你进入到教会，这个就是你的洗礼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受洗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施行洗礼之后，我们要回顾，神啊，感谢你，当年我也领受过这个水的记号，感谢你为了奇异恩典。所以我们只要回顾主的恩典，回顾主在我们身上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水的记号，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不必觉得也不应该再去洗一次的。好，我们继续看教会的恩赐。教会的恩赐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十四章，保罗讨论上帝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包括使徒、先知、教师、行神迹、医病、帮助或者是执事、行政、方言，还有翻译方言。这些的恩赐都是为了教会得到益处，第十二章第七节。那我们正统的教会认为呢，使徒和先知这两项的恩赐，这两种特别的恩赐呢是带有传递神的启示的这个功能的。所以使徒和先知他们所写下来的书卷很多都是圣经，新旧约圣经。当然在新约时期还有一些的先知他们并没有写新约的书信但是使徒和先知这两种的职位，这两种的恩赐，从狭义从狭窄的意义来看，是上帝启示的出口。所以今天 既然使徒和先知都已经离开世界，都死了，因此就没有使徒和先知道。我知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在这方面是大混乱。另外有教师啊，有帮助行政等等。然后呢，保罗讨论到哥林多教会应当如何使用先知，就是说预言和方言的恩赐。他讨论到说方言在公共场合必须要有翻译。他也教导先知或者是预言讲道的恩赐呢，是比说方言的恩赐是更大更高的。所以从第十二章重恩赐到第十三章爱的恩赐，进入到第十四章先知的恩赐，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到。第十四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首先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这是第十三章所讲的，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原文说做是说预言。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第三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这个是神赐下恩赐的总原则是要得到恩赐的来服侍，来造就教会，劝勉安慰建立教会，不是给自己来享受，更不是给自己来炫耀的。说方言呢，就必须要能够传递属灵的真理，使教会明白，这样子造就教导教会，必须要按秩序来进行，必须要在爱中使用这个恩赐的，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第九节，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总之呢，是彼此不明白的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的造就教会的恩赐十二节我再读一次，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诛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十九节，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然后呢，第二十节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假如没有翻译的话，说方言的就要安静，就要沉默。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 啊，所以这些呢是保罗讲到恩赐、讲到敬拜啊的一些的教导。第四方面还是啊教会方面，是管教或者是惩戒方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差不多每一章都有责备或者是争辩的话，从异教、世俗、社会背景进来的信徒，把世界上的智慧和精神带到教会来，信徒们应当在教会活出一种，对不起，基督徒应该在社会上活出一种基督徒的样式，教会的样式。如今呢，他们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活出的却是世界的样式啊。洛桑信约啊，1974年的洛桑大会的信约说，教会是在世界里的，但是世界却万不可在教会里啊。所以呢当世俗的习惯罪行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是需要管教的。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呢，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都公认教会若是真正的教会，就需要有三方面的特点、三方面的特征或者是标记。第一，就是教会必须要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这是教会的第一个标记。第二，教会必须要忠心的施行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或者是擘饼。第三，教会必须忠心的施行管教，所以管教呢的确是教会的三个标志之一。而我的老师呢会说哈，忠心传讲神的道、忠心的施行圣礼和忠心的管教，这三方面把它约化成为一个，就是忠心的管教。所以教导也是管教的一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呢有多方面的责备。那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劝勉，教会有的时候需要有指责、责备的话语要传出去的，但是必须同时目的是要造就教会，保持教会的圣洁，恢复那些犯罪的，使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责备绝对不是他 自己的目标，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目标是要建立教会，使人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祷告，感谢主耶稣，你设立教会，父神，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对你的子民都有你的教导、你的典章要我们遵守。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律例典章很多时候在认识上很缺乏，在使用出来的时候也需要主你更多的光照、更多的教导。主，你怜悯世界各地的教会，你怜悯各地在为你的名传福音、施洗、擘饼或者是举行圣餐的教会，愿我们都是存着爱心、荣耀你的心志来侍奉。主，你继续的坚固建立各地教会负责的同工们他们在你面前的心志，坚定他们教导上的喜乐权柄，给他们传得清楚明白，叫信徒能够记得，刻在心板上遵行。愿你就这样子建立属你的世界各地的教会，包括我们所属的教会。奉主耶稣你的圣名祷告，